诸位同学请坐，我们接着再看第六首偈，还是把经文呢先念一遍。法界众生界，究竟无差别，一切悉了知，此事如来境。这一首偈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了，就是第三句，一切悉了知啊，这句话重要。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一切悉了知，可是事实啊，做不到啊。我在早年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就告诉我，讲经说法，弘法利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在佛法讲呢，要通达经教啊，那诸位都知道啊，佛法经教这最具代表的是大藏经啊，三藏十二分教，你一生能学得了吗？啊，除这个之外，你通达佛法不通达世间法，你不能度众生了，还得要通达世间法啊！世间法在中国举一个代表吧，四库全书，这一个人一生能通达吗？我们听老师这么一说了，才知道真难了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四库全书的分量啊，这很难得了，我还买到一套啊。啊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告诉我，他举了个例子，说有一个人从一出生下来就会念书，一天念八个小时啊，看着四库全书就是看一遍的，看到一百岁这部书还没看完啊，每天看八个小时，看一百岁呀，这书还没看完。四库之外的分量比四库多的太多了啊，尤其是现代，所以科技爆炸的时代，这才晓得事出世间法，一切悉了知，谈何容易啊。那么再说我们局限在这个地球，地球之外无量的星球啊，现在科学家也承认啊，绝对不说宇宙之间只有地球有人类，肯定有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星球，在太空当中一定很多啊。可是佛告诉我们，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居住的星球啊，也有众生在那里居住啊，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，这个我们能理解啊，就是在这个地球上 北方住习惯的人到南方他受不了，南方生长的人到北方他住不惯啊，这个气候自然生态啊，他要是转变改变他的习惯就很困难啊。那么地球上这些条件适合我们人类，换一个星球呢，他们那边一些生物在那边居住，适合于他们的这个生活条件，他到我们这里来不能生存，我们到他那去也不能生存。这是以上讲得通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居住环境啊是医报啊，医报随着正报转啊，一正不二啊，哪有说有居住环境是没有众生在居住的，没这个道理啊。那我们听听佛的说法也有道理啊，所以这就是现代科学家也承认了不同维次空间啊。你在佛法里面呢，它不叫不同维次空间，它叫法界啊。你看佛为说法方便起见，给我们讲十法界啊，而实际呢，实际是法界无量无边啊，把它归纳一类一类的十法类啊。那现在科学家也说啊，不同维次空间呢，也是没有边际，在理论上讲无穷大啊，而事实上来说呢，科学家肯定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空间。这个话是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啊，他是个学科学的人，科学家证实肯定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空间。那么摄应呢，也正好跟这个佛法相应啊。佛法讲十法界，十种不同，还有个一真法界，它也是讲摄应啊。那么这是一种巧合，佛法说的都知啊。现在科学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空间维持突破。如果突破了，那我们的科学技术又要重新改观了啊！我们可以回到过去，也可以进入到未来。时间突破了啊，空间要突破的了，那境界完全变了科学家还在努力啊，现在才发现呢啊。可是这段事情在高等宗教里面早就突破了。六道轮回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。谁说的呢？最早是婆罗门教啊，婆罗门教是现在印度教的前身啊，过去称婆罗门，现在称印度教。他们的历史，这个世界上研究宗教的啊，肯定他们的历史是8500万年。比佛教长多了。中国历史号称5000万年，8500万年。 那么根据他们的信徒啊，他们的传教士告诉我，他说至少有一万多年啊。那么婆罗门教不重视历史啊，没有精确历史记载啊，他用什么方法突破呢？禅定啊。所以印度高级宗教通通是修禅定，禅定功夫深呐、啊！啊，这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四禅八定呐、啊。他们真的到了这个境界啊，所以六道里面的情形，他的确是一切悉了之。这个一切的是六道里面的状况啊，禅定功夫把它突破。所以六道了，他们讲得很清楚啊。这是中国人所谓啊，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。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从哪来的啊？六道能不能超越？这六道轮回很麻烦的啊，这些事情他们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。那么这桩事情呢，就等到释迦牟尼佛出世啊。根据中国历史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3年啊，很好记，3033啊。可是外国人他们的说法的是今年是2499年，明年是2500年，跟中国记载差不多，相差500多年，将近600年啊。每一种说法都有根据啊，究竟佛出生是多少年，这个确切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啊。那么但是至少呢，总是2500年以前的事情了啊。佛出世之后啊，才把六道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啊，把这个不同维次空间这个秘密揭穿了啊。不同维次空间怎么来的？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本来没有啊。啊，原本呢，佛这个我们讲法界叫一真的，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无量法界？啊，这个不同维次空间就是无量法界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这个就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个世间众生太多，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，所以法界就变得很复杂了。不但呢，这个各个人想法看法不一样呢，就是你一个人，你一个人也是无量无边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啊，昨天看法跟今天看法不一样，念念都有差别 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也可以从江本博士水实验里面呢得到证明啊。他告诉我他做这个实验已10年了啊，今年10年了，每一年呢，不晓得做多少万次的实验，从来没有一个接近的图案呢，两个是完全相同的，没有过啊。这什么原因？就说明我们人的这个念头的时候没有相同的念头啊。你的一生当中 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一个念头完全相同。啊，有相似，不是完全相同。啊，因此，这个法界就跟这个情形一样。啊，法界是从心相随，那哪里会相同呢？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同分兼忘，啊，同分就是相似，是同分，啊，绝对没有完全相同，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到什么时候完全相同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连习气都断了，完全相同，啊，所以佛经上讲，佛佛道同。破一片无明，这一分发生相似的啊，那个同是相似的同，无明习气完全断掉了，那就真的相同啊。可是一真法界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我们如果见了的时候，决定看不出它有差异啊，这是真的，绝对看不出。啊，他们连相貌都相同，相随心变嘛。啊，体质也是从心想生嘛。啊，六道凡夫里头没有相同的，这个一真法界里头非常相似。啊。相似的是让我们不能够辨别啊，可是他们那些人呢，有神通道力，决定不会把人认错啊。这是讲一切心了之啊。那么佛法这个一切心了之，不是指这一个六道啊。不是指这个娑婆世界，世界无量无边。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世界成就品，华藏世界品，你才晓得宇宙不可思议。啊，读了华藏世界品呢，这时候我们今天讲的太阳系、银河系太渺小了。啊，那么再想想这个人生啊，那就晓得很可怜了，还有什么好争的啊？应该认真努力，好学不倦。我们要像佛菩萨啊，像法身大士一样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啊，学佛不是学别的，就这么一桩事情啊。能不能细了之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啊。为什么能？你本来一切细了之，现在一切不了之啊，是无明。尘沙见思烦恼障碍住了啊，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起了这个东西啊，把你的智慧德能连福报都障碍住了，都不能现前了啊。所以佛法来说，一切众生完全是平等的啊，跟佛一样啊，没有丝毫差别啊。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人哪有傲慢心呢？哪会有贪嗔痴呢？不可能啊！一真法界里头没有贪嗔痴啊，没有是非人我，没有功高过慢啊。那人与人之间，人与整个宇宙之间， 一片和睦的气象啊，中国人称为太和。你到故宫去看那个大殿，最重要主要的一个大殿太和殿啊，宇宙是太和，本性是太和啊，明了之后，这些圣贤人明白人啊，他用和来教导我们啊，宇宙的核心是爱啊，这个被江本博士试验出来了啊，他非常肯定，他说宇宙的核心是爱，所有实验里面这个水接近的只有爱最美啊，另外就感谢啊，爱跟感谢是最美的啊，我们就连科学家也证实了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学什么就学什么啊，你看《弟子规》里头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福地同在啊，爱的教育啊，佛法呢扩大了，佛法不是凡是人的，是众生皆须爱哦，那个众生就包括范围大了，包括植物，包括矿物，包括自然现象，无所不包。因为正是正是正多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，包括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啊，皆须爱啊啊，为什么呢？同一个字，同心现，同时变，这就是佛法了。没有一丝毫差别啊！啊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如何能通达了？这李老师告诉我了，他说靠我们去学，学不了的啊！啊，不通又不行啊！用什么方法呢？他叫我诚感通啊，感应啊，我们有感。他就会通达，用什么来感呢？用尘啊，中庸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讲尘啊，尘到极处啊叫至尘 啊，所以他老人家给我四个字，至尘感通啊，他就求这个就行了啊，你真正去读去学，没办法。啊，真诚到极处啊，自然就通了。啊，那什么叫诚呢？曾国藩先生说得好：“一念不生是为诚，心里头没有妄念就是诚。”啊，说来说去。还是回归到世尊的教诲，放下一切执着，放下一切分别，放下一切妄想，那叫诚。所以诚是什么？诚是真心，真心之体啊，真心的作用啊，叫智慧。般若智慧是真心的起用，真心的本体叫真啊，所以菩提心是真心啊。经论上都讲了三种啊，菩提心第一个至诚心，是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。至诚，诚到基础啊！ 起它就起作用，作用呢对自己对别人啊，对自己身心啊，对别人呢经上讲的回向发愿心，啊，对人。论上讲的，这马明菩萨的起心论，啊，论上讲的这个心之体，执心，啊，对自己呢也是身心，对别人叫大悲心。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，意思就清楚了。心体叫知心啊，知心就是知身心啊，对自己通通都是用的身心啊，身心古大德讲好善好德啊，对别人来讲呢回向发愿大慈大悲，我们用慈悲就可以了啊。所以我用另外一种讲法大家好懂啊，经论的说法古人的注解都不好懂啊，我把它说成十个字，真诚啊，这个是真心之体，对自己自受用呢清净平等正觉自受用，这就是身心，对别人呢慈悲啊，真诚心对别人就是慈悲，慈悲就是爱心呐、啊。我们中国五伦里面头一个父子有亲，那个亲爱就是佛法讲的慈悲，不附带任何条件啊。真诚的爱心呐、啊！啊，那这十个字就容易体会多了。对自己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心要觉悟，可不能迷惑。啊，那我这个身心呢，从哪来的？从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来的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的经题里头有清净平等觉身心啊，你用这个心它就有感应啊，真诚清净平等觉就有感应，这个感应呢就是佛家常讲的哎，悟处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常常有误触，所以是小疑有小误，大疑有大误啊，这个疑不是怀疑，疑切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，啊，绝大多数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主动说的，别人来问啊，来问呢就是触动啊，佛立刻就回答，佛的回答没有思考啊，啊，没有去我想象这个事情该怎么答复你，没有想一想呢就落到意识里去了，没有思维，没有想象，就像水试验一样，这边有感来立刻就有因啊，感有心，因无心啊，真实智慧呀 啊， 啊，所以佛经是真实智慧呀 啊， 啊，众生有感呢佛所应应现的 啊，我们怎样接受佛经呢？这里头有一个秘诀，不能不知道。佛经是自己自信智慧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因为我们的自信跟释迦牟尼佛经是一个心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了，一心一智慧呀，立无为也然。我们前面念过啊，啊，一到圣贤也是念过啊，啊，所以佛经展开不是别人的，我们哎，这释迦牟尼佛的东西，你错了，你还有分别，你还有执着，你怎么能悟入？啊，展开了。释迦牟尼佛引导我悟入自信，啊，是我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的呢。啊，你用这种心态去学，你才能悟入啊。东风禅师在《三十心念》里面讲的很好啊，啊，有几句话说的很好啊。五心即即是弥陀，弥陀即是我心啊，此方就是极乐，极乐就是此方，真正入不二法门啊。这几句话了，东风禅师这几句话就是问明品里面佛境界深深啊，这样一切才了知啊，哪有不了知道理啊，啊，宇宙之间哪一法离开心性识别，离开性识无有一法可得啊，既然一切法都不离心性，这个人要是明心见性，他不就一切悉了知吗？道理在此地啊，真的可以通达明了啊。还有例子啊，我们在经上看到的龙树菩萨啊，给我们做了证明啊，啊，龙树菩萨开悟了。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明心见性了，他们一样不知道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留下来那么多经典，他只用3个月功夫啊，全部都学习完毕了。我们一般人没法子在中国也有一个例子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也没有学过经教，啊，到黄梅去参学，这《坛经》上记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在黄梅8个月，学什么？厨房里的舂米破柴，干这种苦活啊。啊，五祖上堂说法，他一次也没听过啊。啊，天天做苦工，啊，供养大众，修复。这个人根性很利，叙事的不是这一生的啊。董元成熟的时候，五祖秘密召见他啊，不让别人看到，怕嫉妒障碍，他有人害他啊，半夜跟他 讲《金刚经》，讲不到三分之一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别人听不明白，他能听明白？你仔细去观察，他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妄想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彻大悟必须具备的条件啊！不接触不知道，一接触就明了。吴祖把衣钵传给他了啊，这至诚感动。啊，李老师教我学教啊，教我用这个方法，不用这个方法，这一生不能成就啊。您读多少书啊？啊，可是这个方法是先决条件，你要放得下。先决条件，你放不下，这个路你走不通。啊，我这个看破放下，张家大师教的，这不是方先生教的。啊，方先生引我入门，张家大师把这方法教他。啊，我今天到此地来，看到这边的佛教联合会印的一本画册《释迦牟尼佛传》啊，我翻开一看，里面有好几张这个图画，我很熟悉啊，早年我看过啊，但是虽然画的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迹。八相成道，一定要读释迦谱，要读释迦方志，你对于释迦佛才真正认识清楚啊，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他不是神仙他是人，他给我们做示范他是一个明白人啊，实在讲呢就跟慧能大师一样心地清净慈悲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，所以六根跟六尘一接触，它不生烦恼啊。什么叫烦恼啊？妄想分别执着叫烦恼，它不生这个，它生智慧。什么叫智慧啊？一切皆了知我们在印度看到释迦牟尼佛，在中国看到六祖慧能大师，啊，给我们做了如实的试验。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得到讯息了，啊，得到消息了，啊，一切众生。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，所以不同的呢，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众生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妄想分别之中程度不同变现出的境界，所变现的境界你要知道相有性无，事有理无啊，总不离因果啊。 啊，因果善因一定感善果，恶因一定感恶报。啊，善因得恶报，恶因得善报。佛说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建立佛法，在这里建立佛陀教育。啊，所以接受佛陀教育，认真学习这门功课，天上人间第一等的好人。啊，没有人不赞叹的，没有人不欢喜的。实在讲，我们目的不是希望人赞叹，也是不是让人喜欢，我们只想做一个明白人。这一切谢了这些明白人，明白人，中国人称为圣人，印度人称为佛菩萨。啊，所以佛菩萨跟圣人的时候，那个定义就是明白人，啊，一切谢了之的人，这我们要知道。啊，真正明白了。一定好学啊！人生在世啊，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学习啊。孔夫子说道：“这人生有几载啊？”他说：“无常一日，不食；一夜不寝。”这就是我一天不吃饭，一夜不睡觉，一思我在想，那当然想的很多了，想了一天一夜了，想这世间形形色色，最后得到一个结论，无益，没有真正的利益，可不如学也。啊，想的世界是什么？还不都是名闻利养、功名富贵、无益。啊，夫子也晓得这个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啊，佛法讲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一随身呐、啊。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？是没有意义。不如学也啊！佛子一生好学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好学，你看看这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哪一个不好学啊？你再仔细观察他们怎么学法，那有一天不读书啊，经典书籍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天天读啊，不但天天读它呢，天天照做，十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！啊，悦是喜悦，不是外面的刺激，内心里面这个欢喜心往外流，像泉水一样。啊，不是外面的这个刺激，内心里往外流。我们叫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啊。你要不学，这种法喜就没有啊。法喜是自性里头的，你没有这个外缘呢，学习是缘呢，虽有法喜流不出来啊。你所流出来是苦恼，是烦恼 啊，唯有真正学习，啊，学生到古人的教诲去学，习是落实，我把我学的东西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无比的快乐。啊，听说现在有工商界的老板招雇工啊，要考弟子规。那为什么要考弟子规呢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。啊，这员工都能够学而时习，这老板多自在啊。啊，不用去管员工啊。员工个个都是有德行啊，有能力，而且热心服务，道理就是啊，圣人跟普通人没有别的，好学啊。这父子也常常讲啊，人家赞叹他，他说我没什么能力啊，我跟大家比的时候很多不如人呢、啊，但是我有一个长处，好学啊，学无常思啊。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好学啊！这是我们要向夫子学的，要向这个释迦牟尼佛学习的啊，都是好学啊！学到之后一定会落实啊，绝对不是所学非所用啊，所学非所用就没有意思了啊，学以致用啊，快乐无比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朋是志同道合啊，从远方来干什么？来切磋学问啊，来研究，来探讨，来互相学习啊，这是人生第一等的乐事快乐啊。那么在学习或者没人知道的时候，有没人知道是吧？人不知而不愠的，不亦君子乎？这是圣人君子。啊，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呢？真正做学问的人，有道的人，绝对不会自我宣传，没这个道理，都是非常谦虚，非常含蓄。啊，你这个认识人都是，这是语言，我们佛法讲法语言。我们跟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啊，常常告诉我要接法缘，如果不接法缘呢，你将来成就了啊，讲经说得很好，说得天花乱坠的，没人听。问缘呢，有些人讲得不好，听众很多，他有缘啊，语言要去接啊。那我们怎么接法呢？我们那时候生活很穷苦啊，怎么接缘法了？还要老实想想，接缘有时候不需要花钱啊。李老师是一个星期讲经一次啊，每个星期三，他是你到门口去接待这些来听经的大众啊，欢欢喜喜的接待招待他们啊，引他们到讲堂啊，带他们到座位，他们心里话，这都是接法缘哦，这个不要钱的啊，笑面行人，引人为人服务啊啊，介绍别人来听经。都是接法缘 他说如果你有能力呢，能力不大没有关系啊，你买一包花生米啊，一块钱几毛钱啊，来的人进来是一个人拿一粒啊，都借很人啊，这是很小的钱啊，你就借很多人啊，这都是李老师教给我们的啊，我们也就学会了啊。他老人家讲经，我们都在外面当招待啊，这法缘殊胜的，我在全世界各地方讲经啊，听众很多，终于语言借出来的吧啊，别人对我的布施供养，我没去盖庙，盖庙就什么呢，盖庙跟土地结了缘，跟人没有结缘，这个是错了啊。我们把盖庙的这个钱的时候，在整个世界广结法缘，这都殊胜了啊。我一生不盖庙啊，一生不希望好像自己有个什么地方居住的，没有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我还没有做到树下一宿啊，但是自己没有到场啊。我们离开台湾，在台湾是韩馆长收了一批这些出家人啊，用了我的名义是他收的啊，他走了之后那就没法子了，这个包袱就交给我了，我在澳洲在美国给他们建道场啊。我自己一生当中没有一个家的这个观念，出了家了没有家了吗啊，这个诸位同学要晓得啊。我一生非常仰慕印光大师啊，这也是李老师教给我的啊。近代的人学印光法师一直没错，印祖一生不收出家徒弟，一生不建道场，不做主持，不传戒啊，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。他是因为乡音太重，他山西人啊，在南方居住的时间久啊，跟人家讲开始讲人听不懂啊，所以这是言语上一个障碍，所以他老人家是用文章啊，用文字来弘法，这就是诸位今天看到的印光大师全集啊。当年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印光法师文钞啊，用文字来弘法，收到很大的效果啊。所有一切供养他都没用啊，衣服一生就穿几件旧衣服啊，所有一切的这个供养呢，全都拿来做印经、印善书啊，流通这个经论善书啊，一生做这个事情，法布施啊，我学他老人家这一点，连这个慈善事业都很少做啊，哪个地方有灾难了、有灾害了啊，印光法师听到了。也会捐一点钱去赈灾，钱从哪里来呢？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来。哦，我们这才晓得，印经是他的第一个重点，全心全力都在布施佛法。啊，我学了他这一点，啊，跟着他走了，决定不会错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懂得怎么个学法 啊，向古人学决定不错。啊，古人真的有道德，有智慧，懂得怎么做法，会产生很好的效果。啊，跟着古人走不会错，自己想开辟一条道路啊，那很危险。啊，又何况佛法，佛佛道同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所学所教的古乘传古佛，世尊也是述而不作。啊，孔老夫子也是继承古圣先贤，自己没有创造，没发明。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，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这首偈我们就讲到此了。